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几天这个美国的三角洲部队1小时22分钟速通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这个行动看起来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是吧？但其实也处处充满了风险。现在呢，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马杜罗官邸的枪声响起后，马杜罗夫妇两人就准备进入密室逃生，结果就在密室大门打开的时候，美国人冲进来了。后来有人复盘说，只要马杜罗夫妇再快上5秒钟开上门，这两口子就不用喜提美国永居权了。那么能让三角洲部队惊险的差点抓不着啊，这里面和马杜罗的古巴卫队脱不开关系，是吧？在和三角洲的战斗中，古巴卫队节节抵抗，给马杜罗进密室提供了时间，但是呢自己也伤亡惨重啊，共有32人阵亡。这些人员都是由委内瑞拉政府请求啊，让他们前往这里作为总统府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古巴随即宣布全国哀悼啊，用最高规格送别牺牲者。在咱们的认知里，最重要的安保工作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给外国人去做，是吧？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就是一群来挣钱的雇佣兵，枪声一响，哪儿还会想着恪尽职守，是吧？估计早就撒丫子跑了。但是呢，这个古巴人还真不是这样啊！他们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频繁参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打出了自己良好的口碑，因此马杜罗才会选择一群古巴人来做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古巴人都是怎样参加的战争？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古巴频繁参与其他国家战争这件事儿，要从古巴所在阵营里的特殊身份说起啊。1959年古巴爆发革命，卡斯特罗上台，上台后古巴就基本倒向了苏联阵营。一开始的时候，古巴与苏联的关系情比金坚啊，甚至允许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基地。由于古巴距离美国本土最南端的佛罗里达州只有150公里的距离，所以在美国的屁股底下放钉子，这是美国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乎，肯尼迪总统派出了几个航母战斗群，上百艘军舰包围了古巴附近的海域啊，酿成了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危机最终以苏联的退让而结束啊，苏联承诺撤走部署在古巴的所有导弹。对于苏联的退让，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大为不满啊！美苏两国在谈判的过程中，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古巴则被完全晾在了一边。古巴人觉得这不只是社会主义老大哥对自己的背叛，是吧？也是美苏对自己国格的侮辱。那既然如此，与其被老大哥卖了，还不如自己当老大哥。于是古巴再三在全球各地介入各种冲突，俨然一副世界宪兵的做派。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刚结束啊，第二年1963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就发生了被称为沙漠战争的边界战争。两国有一段长达165公里的边界一直都划分不清，后来两国都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于是法国人大手一挥，就随手画了一条边界线。一开始两个殖民地政权没有对这个边界提出太多的异议，毕竟都是一个宗主国，是吧？而且还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区，没什么争论的价值。可是到了60年代，两国相继独立，沙漠下面又相继发现了石油、铁矿和锰矿等资源，于是就又有了领土争端。摩洛哥强调，自古以来都是摩洛哥领土。阿尔及利亚强调，法国人划分国境线的现实依据。最后，二者矛盾越来越大，就只能通过打仗来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本贝拉是从法国殖民者手里争取到了独立的民族英雄，而摩洛哥的哈桑二世国王则是公认的西方盟友。阿尔及利亚军队的规模虽然胜于摩洛哥，但是兵员素质差远了，所以真要打起来的话没什么胜算。就当两国剑拔弩张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古巴发现了介入的机会。由于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卡斯特罗政府觉得还是有必要跟老大哥报备一下，是吧？令人惊喜的是呢，苏联政府对此持默许态度啊。当然了，苏联人不是想让古巴也当大哥，而是他们同样有自己的考量。从意识形态来说，苏联必然支持反西方的阿尔及利亚， 但是直接干涉的话，有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所以使用古巴作为代理人比较安全。在苏联的默许下，1963年10月，古巴人到达了阿尔及利亚，他们带来了22辆 T-34 坦克、18门120毫米迫击炮、18门高射炮、18门122毫米野炮和一个57毫米无后坐力炮连，以及操纵这些武器的686名军人和一个野战医院。啊，这些装备放在其他国家可能不值一提，哪怕是中东战争那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规模也远比这个大，但这些武器放在非洲那绝对是可以横着走的，是吧？甚至可以打一场灭国级别的战争。一开始呢，古巴人是以军事教导团的身份来的，但摩洛哥军队中的法国顾问没过多久就发现这些古巴人换上了阿尔及利亚的军装，开始参加战斗。这场持续了五个月的战争规模很小啊，双方加起来的伤亡人数也不到400人。后来在阿拉伯联盟、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斡旋下，最终于1964年11月实现了停火。虽然没取得多大的战果，但是对于古巴人来说，这是对外干预的第一步，是吧？走出这一步之后，古巴人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了，想要把手伸得越来越长。接下来在60年代，古巴一边要着苏联的援助，一边又像苏联一样满世界输出革命。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干脆带着情怀与梦想亲临前线。当时的非洲和拉美国家几乎都有革命组织在闹事，而这些革命组织的背后，要么就是有古巴的军事顾问指挥官，要么就是革命者有在古巴接受培训的过往经历。对此苏联其实是不支持的啊！苏联和古巴的关系建立在苏联政府的慷慨之上，是他们舍得高价进口古巴的白糖，才让古巴有了足够的外汇。现在古巴政府这样做就等于拿着苏联的钱充大款，是吧？到时候其他国家全都感动卡斯特罗同志的大恩大德，苏联则是直接变成了冤大头，这种赔本的生意不能做。于是苏联政府开始逐渐减少了对古巴的援助啊，他们的腰包瘪了，搞革命的时候也不再有底气，是吧？所以每次对外输出都是坑吃瘪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战争还没停火，非洲的刚果金啊，也就是后来比较有名的产出非洲三大暴君之一蒙波托的扎伊尔就爆发了内战。刚果金独立以后，处于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角逐之中啊，第一任总统卢蒙巴在政治斗争中遇害，然后卢蒙巴的拥护者和继任总统的蒙波托展开了内战啊。古巴派出了以切格瓦拉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与蒙波托作战，当时蒙波托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默认，因此他得以用黄金土地换来西方国家派出的雇佣兵啊。就这样在后续的作战中，切格瓦拉和他的军事顾问团难以为继，狼狈不堪地逃到了邻国。当刚果金这边还一地鸡毛的时候，古巴政府又去西非援助了几内亚比绍啊，支持他们从宗主国葡萄牙手中独立出来。按说葡萄牙是殖民主义国家中最弱的一个，是吧？可由于古巴自己拿不出足够的钱去支持，致使打了好几年仗也没打出个结果。直到1974年，葡萄牙国内爆发了康乃馨革命啊，推翻了独裁者萨拉查，并抛弃了原来的殖民主义政策，于是几内亚比绍才算完成了独立，古巴终于可以说他们赢了一次。到了70年代，古巴人这种去哪儿都碰壁的情况有所好转啊，主要是因为美国处在战略收缩阶段，而苏联在战略扩张，同时好多事情苏联和华约阵营的国家不便插手啊，所以就算是苏联看古巴不顺眼，也需要古巴军队出面。在1975年安哥拉爆发内战的时候，内战双方分别叫安仁运和安解镇啊，安仁运战队苏联阵营由少量的古巴人充当教官，安解镇呢则有邻国南非的支持啊。1975年1000个由南非训练的安解镇游击队员在150个白人雇佣军的支援下迅速向北推进，随后是1000个南非正规军。11月初安解镇部队逼近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啊，这个卢安达南部有一个训练基地，古巴教官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战斗之中啊，20多人阵亡受伤或者失踪。安解镇觉得很快他们就能入主卢安达了啊，这条消息立刻传回了古巴国内。接到报告的卡斯特罗当即决定派古巴军队前往安哥拉保卫卢安达啊，而且这个决定除了他弟弟劳尔以外没有告诉任何人。 劳尔还问哥哥要不要跟苏联人报备一下，是吧？卡斯特罗觉得过去这么多年找苏联人，苏联一直是推脱搪塞，最后不了了之，是吧？这次事情紧急，干脆就不走那个流程了，先干了再说。各位您请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在这个春节前夕呢，也就是2月6号到11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晋西南啊，山西晋西南去游学，主要就是运城和临汾这两个城市啊。这个运城它虽然是一座地级市，是吧，但是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就有100多座啊，是这个全国最多的，是吧。这个山西全省是有500多座，这一个运城就占了1/5。其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关庙的祖庭，就是亥州的关帝庙啊，还会去到三大唐构之一的广仁王庙。这个三大唐构呢全都在山西，是吧？那两个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在这个晋北啊，就是这个五台山。只有这座广仁王庙位于晋西南啊，也是三大唐构当中的最小的一座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唐构，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还有像著名的永乐宫，就是那个吕祖显灵的地方，是吧？它的壁画呢，这个各路神仙朝元图呢，简直是海内独一份，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把常走的这条线路进行了一番删改啊，增加了两个景点，一个呢是著名的寿圣寺，还有一个呢是瑞城的城隍庙。那么到了这个临汾，就是尧舜禹尧的都城啊，尧都的遗址，也就陶寺遗址，是吧？能够把这个尧都的史实给你说得非常清楚。另外呢，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绛州古城啊，其中这里边有著名的这个绛州三楼啊，著名的绛州的大堂啊，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州府衙门的大堂，是吧？还有隋代的花园和龙兴寺。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福圣寺。总之呢，这个寒假期间啊，您正好可以带着孩子来饱览祖国的山河啊，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那这个广告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于是古巴军队乘飞机前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赶到的非常及时啊。11月10日在战斗中击败了安解镇安仁运的政权，保住了。11月下旬，更多的古巴军人乘船来到安哥拉，帮助安仁运政权转为反攻态势。看到胜利在望，苏联人才答应帮助古巴往安哥拉运兵。有了苏联人下场，形势瞬间就明朗了起来。苏联的物流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就有9000名古巴士兵在安哥拉登陆啊。4个月后，也就是1976年3月，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古巴迅速的军事干预取得了胜利。对于古巴援助安哥拉这件事儿，实在是出乎美国人的意料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一个只有800万人口还没有什么资源的国家，竟然派远征军跨越半个地球，简直是不可理喻，是吧？这背后一定是按照苏联的旨意在行事。基辛格要求苏联人命令古巴把军队撤回去啊，苏联人则表示这事儿他们管不了，古巴人是主动进行的干预，没有跟苏联商量。咱们说这个苏联人确实没有撒谎，是吧？这回圆明园确实不是他们家孩子烧的。于是乎，古巴瞬间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英雄。在不结盟运动大会上，古巴代表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啊，并且商定下一次不结盟运动会议定于1979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啊。这个卡斯特罗俨然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有了这次示范，古巴和苏联的配合就更加的默契了啊。古巴不是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但却在全球代表华约组织的利益，使用华沙条约组织提供的资源，为华约组织的意识形态而战。往后便都是苏联出钱，古巴出人啊。比如1977到1978年间发生的欧加登战争就很有意思，那实际上是一场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啊，当时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都是苏联的小弟啊，看到两个小弟不团结，苏联亲自下场调停，结果调停无效。一怒之下，苏联政府派古巴出面去武装调停啊。两国中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主动向苏联示好，购买了大量武器军火啊，所以古巴军队站在了埃塞俄比亚一方啊，并且最终获得了大胜。由于这些军事行动大部分都是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进行的，所以很受一些左派政治家的欢迎。 南非黑人总统曼德拉就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说啊，感谢古巴人的国际主义精神给非洲的独立做出了贡献，古巴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帮助非洲国家独立的作用，但是曼德拉偏偏说什么国际主义精神大公无私，是吧？这就太肉麻了。古巴人其实只是雇佣兵，苏联是雇主啊，他们用高价购买古巴的蔗糖，又用低价将石油和工业设备卖给古巴，由此换来了古巴人的忠诚。最能说明这个特性的是厄立特里亚独立战争啊，原来厄立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当埃塞俄比亚的老大还是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时候啊，因为海尔塞拉西亲美，苏联人就派了古巴人去帮助厄立特里亚独立。但后来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军事政变，门格斯图杀掉了海尔塞拉西皇帝，建立了亲苏政权。于是古巴人又帮着埃塞俄比亚人镇压厄立特里亚人的分离倾向，是吧？所以古巴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像曼德拉所说的气节。从1975到1991年，累计有43万古巴人到海外打仗，大约占了当时古巴人口的 5%。他们都很好的完成了作为苏联马前卒和打手的任务啊，基本上除了华约以外，每一个亲苏的国家你都能从中找到古巴军队。不过古巴人的成功还是建立在美国人懒得下场的前提下，是吧？一旦美国人愿意介入，那么古巴输的比谁都惨。他们最大的一次失败还是在格林纳达啊，1979年格林纳达发生政变，出现了亲苏政权。按照惯例，古巴派出了军队前往驻扎。1983年10月，政权内再次发生政变，亲苏联的强硬派当政啊，不仅政治上更加依附苏联，而且还改造军事基地，准备给苏联战略轰炸机提供后勤保障。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里根，副总统是老布什，他们都是强硬派，对吧？他们认为在格林纳达还有上百个美国学生，格林纳达政府所表现的强烈亲苏行为很可能会让他们把美国学生当成筹码，到时候伊朗人质危机的一幕可能会重演。因此美国出动了快速反应部队啊，对格林纳达进行武装奔袭。此时古巴驻扎在格林纳达大约有700余人啊，面对美国的降维打击，他们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除了几十人伤亡以外，其他600多人全部走进了战俘营。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古巴的经济一落千丈啊，海外军事存在大幅收缩，但是古巴人常年出没于枪林弹雨，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是吧？就算没仗打，那么创造条件也要打仗，所以一旦其他国家有了战事，也愿意雇佣古巴人来打仗啊。自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叙利亚以来，古巴一直都有军事顾问在叙利亚进行指导，参加叙利亚内战。阿萨德能在位置上坐得那么稳啊，离不开古巴人的帮忙。而这些年委内瑞拉和古巴展开了极为密切的合作啊，自查韦斯时代起，古巴与委内瑞拉就形成了石油换支持的紧密协作模式。委内瑞拉向能源短缺的古巴提供廉价石油啊，古巴则向委内瑞拉输出成熟的军事训练、情报安保和社会治理经验。在马杜罗上台后，他没有任何的军方背景，没有绝对权威让军人团体服从，对吧？而委内瑞拉军队内部的不稳定早已显现，小规模政变频发，部分军官为谋求私利，频繁地与反对派外部势力勾结。2019年反对派的领导人甚至到空军基地门前喊口号啊，让空军兄弟高举一旗。虽然最后军队没有帮助反对派，但是马杜罗也是有一些隐忧的，对吧？毕竟反对派能找军队帮忙，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意味着军队对总统离心离德。种种事件都让马杜罗根本无法将身家性命托付给本国的保卫人员，那么选择与委内瑞拉利益深度绑定且不受委内瑞拉内部派系影响的古巴人员就成了马杜罗保障自身安全的必然选择。其实更深层的逻辑在于，长期的经济危机让委内瑞拉的军队也吃不饱饭，普通士兵的月薪不足100美元，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逃兵率连续五年超过 15%、啊、装备老化率高达 73%， 对吧？这种环境下，美国人想要策反其实非常容易， 一沓薄薄的美元就能让士兵交出情报。相比之下，古巴人员作为外国力量，既不参与委内瑞拉内部派系斗争，也不易被美方策反，这也是马杜罗将其视为最后防线的关键原因。这次面对美军的突袭，古巴人也表现得很英勇啊，只不过个人忠诚与勇敢终究是比不过美军绝对实力的降维打击。有了今天的发挥，估计未来古巴人还会得到更多聘请当保安卫队的订单，是吧？只不过想要雇佣他们，不仅得花钱，还得看意识形态啊，得和古巴立场相近的国家才能得到古巴保镖。那么合适的人选呢，可能就只剩下普达蒂一个了啊。俄罗斯频频被炸弹袭击，连中将都被炸死在街头了，是吧？所以普达蒂非常有必要雇佣古巴人。有了他们的保护，大帝就不用再躲进地堡了啊，未来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新谈的女朋友秀恩爱了，是吧？岂不美哉？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